OK，好，听到吗？声音。因为今天是民宿季第一部分的最后一次啊，所以呢，你们在默想今天的灵修经文的时候呢，需要结合民宿季第一部分，从1章1节到10章10节这个第一部分整体的内容啊，来做一个总结。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第二年正月，民数记第一章在数点人数的时候呢，是指2月1日，出埃及地之后的第二年的2月1日。所以这里呢是讲的一个月以前的事情，是在数点一个月以前的事情。正月的时候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你们要守约节。这是以色列人被拯救、离开埃及之后，被逾越节的羔羊的宝血所拯救、离开埃及之后，第一次守逾越节。第一次的逾越节是神详细的吩咐啊，怎样借着逾越节的羔羊将以色列投生的从上帝的愤怒当中拯救出来。然后，当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进到旷野，这是他们第一次要按照逾越节的条例来守逾越节。那同样是在正月14日黄昏要守逾越节。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些人呢因着死事不洁净，首先不因着死事而不洁净的条例是在利未记里面就已经颁布了啊，因着死事他们就不洁净。不洁净呢，就不能够来守逾越节。你们知道他不能守什么呢？就是不能够来参与逾越节的这样一个宴席，因为他们不洁净。不能与以色列会众一起来参与逾越节的这样一个宴席，因为不洁净，所以他们就说：“那怎么办呢？”摩西说：“我求问耶和华。”第9节，耶和华说。以后，在你们和你们的后代当中，若有人不洁净，或者在远方行路，来不及赶回来，他同样可以守逾越节。那么什么时候守呢？是可以推迟一个月，2月14日来守，同样可以吃逾越节的羔羊。14节，等一下啊，看着经文，9章14节，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的，他也可以守。外人是指外邦人，不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如果在你们中间寄居，愿意守逾越节也可以守。还有什么条件，知道吗？他们要守逾越节，还有什么条件，还记得吗？出埃及记12章讲过的。只要在以色列中间寄居就能够守了吗？那寄居要多长时间呢？寄居了1年、2年？不是的，而是要行割礼，不行割礼是不能够做的。所以行割礼是指什么意思呢？行割礼是指他也在亚伯拉罕的约当中，因为割礼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不是看他们是否在这个地方有多长时间了。不是看这些外人跟以色列百姓有怎样的情感的关系，他们一共吃了多少次饭呢？啊，还是他为以色列人工作很努力啊？还是参与了很多的营地的服饰啊？不是，而是看是否受割礼。受了割礼，就是在亚伯拉，就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是约明。好，如果不洁净或者远行，你可以在2月14日守。如果是外人，行了割礼，受了割礼，归在亚伯拉罕的名下，在亚伯拉罕恩典之约之内，也是可以吃逾越节的羔羊。因为当时在第一次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中间就有很多的寄居的人啊。当时颁布条例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们第一次也是这样跟着以色列人一起出来的。但是13节， 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洁净的，你没有触碰死尸，而且也没有远行，但却推辞不守月戒，那人就要从民中剪除。这个人洁净的是以色列民，第八天受了割礼，他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但是他却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就要从民中剪除。从民中剪除，我之前在立位记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它不是仅仅是指一个死刑，就是指从以色列百姓这个群体当中被移除。包括主耶稣基督之所以要用被挂在木头上的意思，也是不是仅仅执行死刑，而是要将他从以色列的会众当中剪除，是去承受啊这样一个选民的这样一个福分。啊，现在你们看到什么？现在你们看到什么？在这里，你看这几个规定看到什么？神说了，你今天哪怕是不洁净，那等你要满了洁净的日期，那你不能在1月14日，那怎么办？啊，2月14日也可以，没有问题，往后推一个月也没问题的，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不能变更的东西。你是外邦人。血统上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但你愿意受割礼，寄居在以色列人中间也可以。但是呢，你是以色列的百姓，也没有任何不洁净，也在场，但你却不愿意与他们一起领受逾越节的羔羊，那就要剪除。好，你看到什么？这里就有一个就有重要的原则了。以色列会众是什么？就是教会，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群体，选民的群体，在旧约是按照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这样一个血统来定的选民的群体，在新约就在耶稣基督身体里面被他宝血所买赎出来这样一个教会的群体，神的恩典。是够他够我们所用的，他愿意将逾越节的羔羊赐给凡愿意来到他面前吃喝的人。你们不是凭着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一定有的吃，不是凭着是亚伯拉在八天受的割礼就配吃逾越节羔羊的肉，这是上帝恩赐的赐下来的，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赐下逾越节的羔羊来赐给他的百姓，让他们吃，让他们喝。哪怕是外邦人在这里面寄居的，神的恩典也是怜悯，能够越过这样一种血统的关系。神不是拯救的人，只在这个血统，不是只在这个行为表现当中，但是只有一种，怎么一种？你直接拒绝。拒绝领受逾越节的羔羊。如果拒绝领受逾越节的羔羊，你所有的一切，你八天受的割礼，什么？你说我的血管里面流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血，都没有用。你就在这个民中被剪除，在这个会众当中被剪除。所以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以色列的会众。旧约的教会是以什么为标志的？是以血统为标志吗？是以受的割礼为标志吗？不是，是以是否被逾越节的羔羊的宝血所覆盖为标志。凡是不在这个羔羊的宝血的，拒绝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的，拒绝领受羔羊的恩典的，就在这个会众当中被解决。这就是原则，所以教会是什么呢？啊，教会里面容纳的是什么呢？富人、穷人、有知识的、有文化的、平信徒、圣职人员， 教会里面容纳的是谁？男人、女人、老人、孩子。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但是神的拣选，神要拣选的会众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去拣选的。神要赐的福、施的恩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去施予的。这是核心，知道吗？这是唯一的管道。除了他以外，没有上帝，没有在赐福的管道的。这就是基督教系，什么叫基督教，明白吗？与其他的所有的宗教的差别之所在，所有的其他的宗教都是人本主义的。如果是从以人为中心，人就有很多很多的因素，种族、血统、行为、道德、知识、性别、年龄，明白吗？但什么叫基督教？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的，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覆盖，唯有被他的宝血所覆盖，吃喝他肉和他血的百姓才在他的里面，除此以外都在他的碗里。啊，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所以没有一个人在耶稣基督之外还能进天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透过耶稣基督之外任何的行为、任何的资格、任何的什么付的代价，可以蒙神悦纳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第二个，立起帐幕那一日，云彩，立起帐幕那一日是。立帐幕的那日是出埃及第二年正月一日。立起帐幕那一日，从立起帐幕那一日，云彩就遮盖。从立起帐幕那一日，耶和华的荣耀就在帐幕当中充满。从立起帐幕那一日，耶和华就住在他的百姓中间。然后从晚上由到早晨，云彩在直上啊，以形状如火。这一段你会发现，他写的非常的啰嗦。他的意思不断的在那里表达，怎么表达呢？就是云彩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行；云彩停在帐幕当中，以色列人就扎营。而且云彩停在帐幕当中的时间，没有人知道。他可能一个晚上他就收上去了，今天晚上停，早上他就收上去了。那你以为这个地方水草很丰盛啊？哎呀，我们盼望在这里能够住的时间长一点，但是明天他就收上去了，你必须要马上拖家带口的整理行李，要马上走了。但是也有可能呢，一停呢，停一个月，甚至停一年。那么停在这里的时候，以色列人云彩没有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要驻营不起行。所以他这里讲的非常的详细，反复讲云彩在帐幕上停驻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一天，有时几个月，有时一年，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23节看到多少个吩咐？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安营，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起行，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耶和华所有的吩咐都是透过摩西来吩咐他的百姓。而这样的一个吩咐，以色列百姓都要遵守。表面上看，以色列百姓是遵守摩西的命令吗？不是，是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因为摩西所命令的都是耶和华所吩咐。啊，这个以前都讲过了，这就是神呼召摩西之后。包括对亚伦，让亚伦去配搭摩西做摩西的口啊，怎么从他们到法老面前去宣告耶和华的命令，到他们出埃及，一直都是这样，这就叫做秩序，这就是神教会的秩序。神的教会是以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过来的，这是唯一的根基，唯一的原因。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是有秩序的。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命令是这样来吩咐到他的百姓那里来的。 啊，现在结合立位记，在立位记当中有专门的一个部分讲到节期。我在立位记灵修的时候，很详细跟你们讲，立位记吩咐了，条例吩咐以色列人要守七大节期，你们还记得吗？记得吗？逾越节，你们打在留言板上。好，逾越节、除教节，然后呢，初熟节、七夕节，这四大节期都是春季的节期，还记得吗？后面三大是秋季的，吹角、赎罪、祝棚都在7月份，7月1日、7月10日、7月15日。春季的节期，它的核心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圣灵的降临。到了秋季的节气期呢，代表他的再来。以色列的百姓在全地见证主，吹角啊，待会儿就会讲到吹号。好，然后再到祝棚节，耶稣基督再来，祝棚节也是耶稣基督应该道成肉身的日子。好，在我讲到立位记讲到节气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节气是什么？节期是盛会，那当然还包括安息日啊、安息年、禧年。好，这个叫做盛会。好，什么叫做盛？盛就是分别，盛会就是分别出来的时间，被因为什么而被分别？因为被耶和华所触摸，因为被耶和华所 touch 所临到，从神创造六天，第七天他安息，这一天他定为圣日开始。所以你现在我刚才讲的逾越节的，刚才我在开始讲到逾
那
越
以
节的
后
时
不
候，
能
是
睡
讲
这
到
个
整
房
个
间。
教会，整个他透过这个逾越节，哪些人守的这些细节的情况，我讲到整个的盛会啊，整个的以色列的会众，它是被逾越节的羔羊所复辟的，逾越节羔羊的宝血所复辟的。但是现在要跟你们讲第二个层面，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这是他们在旷野过的第一个节，第一个节，因为逾越节也是七大节期第一个，这、就是他们在旷野过的第一个节。现在的时间是第二年的正月，就是春天，公历的3月到4月。2月1日，帐幕竖立起来。啊，正月1日啊，第二年正月一日，帐幕竖立起来。正月14日过逾越节。2月1日，数点军队，马上到10章11节。2月20日开始出发。这是他们在出了埃及之后过的第一个盛会，盛会就是被耶和华所触摸的时间。好，现在你头脑当中要有一幅画面，现在在你面前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是被耶和华所拣选出来的圣民。我讲了，之前讲得很清楚，圣民，神怎么与他的百姓建立关系？借着律法，借着会幕。这样一群圣民，他们组成了一个圣地。这个圣地为什么是圣的？因为耶和华在他们中间，耶和华的荣耀降临在会幕当中，所以这个营地叫圣洁。所以不洁净的要被赶出营外，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圣的，就如同耶和华在荆棘火焰当中显现，摩西脱掉鞋一样。因为这个地方，因为耶和华的灵道。变成圣，以后的触摸变成圣了。这个概念我反复讲的，我从开始民数记开始，我就反复跟你们讲圣洁这个概念啊，从立位记开始就开始讲。 因为这个世界的败坏，这个世界的黑暗，所以当神临到这个世界，他临到的地方就被洁净，这就叫做圣被分别出来。他所拣选的百姓，呼召出来的百姓就变成圣民。他所定下的日子，这个日子就在一个时间的序列当中被抽离出来。好，现在你们看到什么呢？一群圣民在圣地过圣会，看到吗？一群圣民在圣地过圣会。好，这里面有三大要素，哪三大要素啊？时间、空间和人。时间。空间和人，时间、空间和人，时间是流动的。啊，我们现代的物理学常识告诉我们，听，时间、空间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体的。所以你现在来看第15节开始到。讲那个云彩那里讲的是什么？这我刚才让你头脑当中有一幅画面，是圣明在圣地过圣会，但是这个画面它不是静止的，它是流动的。这样的一群圣明，随着云彩的指挥啊，神借着云彩来带领他们，随着云彩的降下，他们就停下安营；随着云彩的收上去，他们就起行往前走。当他们走的时候，这个圣地在移动，是吗？但是当他们走的时候，他这个圣地在移动，无论是扎营还是起营，时间都在往前推进。你怎么知道时间在流动呢？是跟着空间的转变知道时间在变化的。所以，这样一群圣民，在一个分别为圣的时空当中，被上帝带领。你知道这个合在一起是什么吗？合在一起是什么？这幅画面合在一起是什么？这幅画面合在一起就是神的国度，很好。所以你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空间必要被完全的更新，完全的洁净。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时间归给完全归给耶和华，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有的圣民在锡安山上，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就是组成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部分，这就是上帝的国。这就是上帝圣洁的国度，这就是啊，出埃及记19章，这就是出埃及记所19章所说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当你读到出埃及记19章的时候，以色列人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祭司，什么叫做献祭，不明白什么叫做国度。不明白什么叫做圣洁，不明白什么叫做国民，而这样的一个国度，这样一个国度的模型，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个国度的模型。它在旧约的时候，神命令他们要怎么样呢？要前进。它不是静止的，我再讲一遍，它不是静止的。我不断的跟你们讲，你们的信仰不要是山顶洞人的悬空寺的，这就叫做静止的，不前进的。因为是出埃及记，你再回到出埃及记19章，因为出埃及记10章4、5、6节是极其重要的，是整个旧约的摩西之约的核心。神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之后，如今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外面中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全地都是耶和华的。所以这一个微型的国度，被上帝所掌管的国度，神所拣选出来的圣民，在上帝所分别为圣的时空当中，他们要去干嘛？征服全地，全地都是耶和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 是极其具有侵略性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必然会受到逼迫的，因为我们与这个世界具有根本性冲突。我们是外来物种，你懂吗？就像一个外星人，他来到这个世，来到地球上，是必定会被排斥的，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征服全地。因为全地现在被一个黑暗的势力所掌管，这个黑暗的势力，它篡夺了，就像建主一样，篡夺了上帝的权利。上帝没有，我之前讲过很多遍，我再从彼得前书开始讲，给你们讲权柄这个概念。你们如果记得要回去听，我就讲了很多遍了。上帝从来没有将权柄赐给魔鬼，上帝是将权柄赐给亚当。明白吗？只是亚当不能履行这个权柄，与神隔绝，然后亚当成为了魔鬼手中的工具。因为本来亚当是具有神的形象，要代表上帝治理全地的，但是现在因为亚当不能履行，黑暗的势力就笼罩了全地。所以整本圣经讲的是什么？整本圣经讲的是上帝真正的君王到底是谁？他怎么来得地为业？明白吗？正牌的君王，正统的君王，上帝真正的儿子，独生的儿子，儿子，他怎么样凭借着他的权柄而来，然后在全地当王，直到永远，打败黑暗的势力。这就是整本圣经所说的，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第九章，你就会整个这个画面就开始流动起来了。这就是神要把以色列百姓救出埃及的目的，明白吗？你说你不要很狭隘的，就人要就拯救以色列百姓，因为以色列百姓过得太苦了，他们在埃及为奴，整天挨皮鞭，吃不饱饭。这神要拯救他们，神太关心我们了，神太爱我们，神知道我们每天的苦难。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怎么还会陷到那种信仰当中去？上帝就是管你每天的吃喝拉撒。管你心中的苦闷，上帝既要管你肉体的需要，要管你情感的需要。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一群圣民，在他的圣会当中，行在他的圣地，并且去征服全地。我再讲一遍，这就是圣洁。你所理解的若与这个不符，你的基督教信仰就是有偏差。你的生活若不是在这一群百姓当中，那你就在这个外面。割礼没有用的，明白吗？你把律法背熟没有用的，仍然在这个羔羊的，因为这个羔羊将这群以色列百姓买赎出来的目的，羔羊要复辟以色列全会众的目的，就是要干嘛的？就是从到第十章就是要吹号。好，等到第十章啊，耶和华小玉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座，两只。我稍微讲的细一点啊，你们看着经文，第一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第三节看着第三节，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这个翻译有误，英文版的翻译啊，因为最近我在看 NIV 版本，英文版的翻译是准确的，这里的吹这号。是指吹这两支号同时吹，不是吹一支。这里准确的表达就是，当你要吹这两支号，要一起吹。啊，所以你看到下面的，它的这个定的是非常清晰的啊，就是耶和华是，就你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世界是非常清晰的，界限是极其清晰的。你们看是英文版本就翻得非常准确的，两支号一起吹的时候，全会众聚集。清楚吗？所以第四节才会说，单吹一号的时候，众首领聚集，非常清楚啊！你不能不是随随便便的，要吹两支号，同时吹的时候，是全会众聚集；吹一个号的时候，是首领聚集；吹出大声的时候，吹得大一点的时候，所以之前跟你讲过，安营之后是。你赢的时候是开始走的时候是东边先开始走的，你不能同时走，同时走那就乱了。东边的营开始起行，第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的营起行。 但是你在招聚会中第三节吹出两个号一起吹的时候，你又不能吹出大声，所以它是很复杂的，你明白吗？吹一个号，吹两个号，吹大声，吹小声，它有区别的。但是吹这个号呢，还不仅仅是为了聚集，不是仅仅为了起行。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你们在自己的地，在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的时候，这时候要用号吹出大声。啊，第一个目的是聚集，第二个目的是要将这个号吹出大声。吹出大声的意思是什么呢？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在与敌人征战的时候，当你吹出很大声的号的时候，好像是召唤耶和华的力量降临，就这个意思。就让你们，就是让耶和华知道，哦，这群是我的百姓，他们需要我的帮助，就蒙拯救，脱离仇敌。然后呢，第三。在快乐的日子，节期献祭啊，也要吹号。所以你来看啊，这个号呢有三种吹法。第一是聚集，无论是聚集全会众、聚集首领、喜迎的时候都需要吹号的。第二是打仗的时候，表明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第三是在什么节期快乐的日子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号角代表什么呢？在此，这里三种用法，无论是起行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起行？是耶和华吩咐我们
然
起行。
后，这个多
第
少
二，
天呢？
征战的时候，我们凭什么得胜？是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节期的时候，献祭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蒙悦纳？是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听清楚吗？所以这个吹号就是表明耶和华与我们是同在的。再次用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这样一个声音的形式，来让整个以色列会众，因为你人很多的，你明白吗？人很多，你怎么能够统一的行动呢？当然要有个号角，是吧？有一个统一的声音。那么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来表明神是与他们同在的。我再讲一遍，起营的时候，他们凭什么起营？凭什么行动？往哪里去？这是耶和华的带领。征战的时候，向谁去征战呢？谁是我们的仇敌？征战凭什么得胜？这些仇敌，因为借着耶和华的权力能力。第三，我们献祭了，在节期的时候，怎么所献的供物蒙耶和华的悦纳？因为耶和华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耶和华说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所以整个民数记从第一章开始数点军队，到中间讲到圣洁，拿西尔人条例达到顶峰，神再次解释给他的百姓听，神特别盼望他的百姓都要圣洁，无论男女都可以许这个愿。而圣洁的实际的含义是什么？脱离肉体。脱离自我意志，脱离罪恶、死亡，归给耶和华。然后到后面啊，他们讲了啊，我之前讲了怎么献礼物，首领来献礼物，奉献到立位人的奉献，然后就到逾越节，云彩遮盖，以色列百姓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往哪里去？吹号往哪里去？与仇敌征战，去哪里？全地。所以迦南是什么地方呢？迦南就是这个世界。迦南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天国。它必将从世界变成天国，理解了吗？现在你们迦南地知道它的属灵含义了吗？迦南地是哪里？世界。征战哪里？征战世界。征战的目的是什么？让世界变成上帝的国度，回到上帝的手中，回到基督的权柄当中。那到了新约，天国就是谁的国？就是基督的国。这一章启示录十一章， 不然你根本读不懂。你现在读的是《民数记》，现在翻到《启示录》实际上，它前后是有连贯的，而且这种连贯是不会有任何矛盾的。《启示录》11章第7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15节。”当第7支号要吹响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宣告说什么？世上的国成了国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现在去传什么福音？你现在明白了吗？你去传什么福音啊？如果你传福音说，我现在向你传福音，信耶稣得永生，人家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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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滚开。好，那然后你回来，我请问你，传福音成功了吗？失败了吗？如果你传福音只是拯救人的灵魂，你失败了，对不对？明白意思吗？但是实际上传福音是没有失败的，传福音就是见证基督，见证基督是什么？世上的国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福音。他接受就得救蒙恩，他拒绝就被审判。福音怎么会失败呢？基督怎么会失败呢？你现在明白了吗？刚才给你们读的启示录那句经文是吹第几个号？第7支号，天使要吹号。明白了没？所以我不知道我从创世纪开始灵修，其实上从去年开始，彼得前后书开始灵修，我就不断的跟你们讲，就是概念，这个概念我都讲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不知道你们到底听懂没有？就是你们的生活到底有没有发生改变？我要看到的是你们的生活发生改变，不要再去只关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小生活、小家庭、自己的儿女、自己未来1、2年的道路，真的，我觉得就是你们明白吗？基督徒是不是这样一群人呢？是不是这样一群人？你们打开圣经，你从出埃及，神出埃及之后，啊，神出埃及之后带领以色列人40年，到了新约，保罗说，在这个40年当中，我们鞋都没有穿破，也没有人饿死。是没有饿死啊，然后呢？你说是没有饿死啊？我们40年都吃玛纳，连根葱都没有看到过，明白吗？你知道吗？这个里面的张力在哪里？你们听懂了没有？上帝要赐给你的是什么？上帝看重的是什么？上帝看重你每天需要有四菜一汤吗？变着花样吗？上神是你的家里请的五星级的厨师吗？所以你们把上帝当成是什么？圣经只告诉给你听，神的旨意必定会成就。神的旨意是什么？你把神的旨意，基督徒就是大量的基督徒，就把上帝的口口声声说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但你把神的旨意用世界的观念把它包装了。你把上帝的旨意穿上了世界的衣服，这个世界的衣服是世界给你的观念，是你的需要，然后你把它再把它称为叫做这叫神的旨意，这就叫做枉称耶和华的名。往浅了一点说，不懂圣经；往深一点说，这就是上帝对这些拜子的在教会当中的拜子的审判，让他终日听，仍然听不明白，看也是看不见。就像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啊，呼召以赛亚，你来为我去传讲福音啊。第6章呼召以赛亚，神说谁来为我去啊？然后以赛亚说主啊，你差遣我吧。然后神说什么？你要去告诉这些百姓们听，你们听就听不见，听见却不明白，看见却不晓。那你还要去告诉他们听干嘛？那么你明白意思吗？如果按照你们之前所传福音的那种动机、那种目的，以赛亚全是失败的，耶利米全是失败的。西底家王听了耶利米一句话吗？根本没有听。但是他们传讲的是什么？核心是什么？你们现在明白了吗？核心就是耶和华才是我们的神，这就是核心，这就是你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明白吗？你在哪里呀？在教会。你在哪里呀？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是谁？你马上头脑反应，耶稣就是我的救主，耶稣就是爱我的，耶稣就是给我礼物，耶稣就是上帝给我的礼物。这是什么信仰？你们现在明白这种信仰的危害了没有？这种是什么信仰？ 有人问埃及的王及世界君王，他们权柄来自谁？那我问你，坐在中南海里的人，他的权柄来自谁？不很简单的问题吗？你们明不明白权柄是有合法与非法的区别？懂吗？懂不懂啊？今天我到你家里来，把你家的一家之主给杀了，然后我说，他的老婆、他的孩子现在都归我，你们都要听我的。请问这个权柄从哪里来？不很简单道理吗？听不懂吗？什么叫做建主，知道吗？君主跟建主，知道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好，这是民数记的第一个部分啊。民数记第一部分，民数记代表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他们要去哪里呢？他们要怎么去呢？谁来带领他们去？民数记从民数记到生命记结合在一起，就是整个摩西五经当中，或者说整个旧约圣经中最重要的以色列百姓生活的指导书，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了，谁才是他们的主？耶和华。那耶和华要他们的百姓做什么？去哪里？怎么去？这不就是你们每天要问的问题吗？我基督徒该怎么生活？基督徒该怎么生活？你不是每天要问这些问题吗？基督徒怎么面对婚姻？怎么面对家庭？不是你们每天问这样的问题吗？你现在读的就是这些这个指导书，而你现在的民数记和生命记，你知道你在读的时候，你要对照什么经文读吗？你都要对照所有新约使徒的书信们的生活的，就是使徒的书信都分两部分，前部分讲福音，后部分讲基督的生活，你都把它对应起来的，你就知道圣经就上帝的旨意是怎么在耶稣基督里面递进成就的，而上帝的旨意又是怎样不改变的。好，这是民数记的第一个部分啊，我分享内容就先到这里。